而家是读神话语的时间，今天是读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五到第十五节，请大家听我读。耶稣差借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袋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家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躲下去。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时候，所多玛和俄摩拉的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今天有 Steven 帮我们证道。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咁系啦，啱啱见到呢一个嘅题目咧，就同头先打出同埋同大家喺个周刊上边嗰个题目有少少唔同啊。咁因为咧好嘅嘢咧就要学嘅，咁我就学咧就 Pastor Norman。咁当佢咧俾咗个题目啊，俾咗啲嗰啲嘅资料嘅时候咧，佢就不断去思考，不断去谂，然后去更改嘅，越改越好嘅。咁我就学佢咁样。咁所以咧，俾咗題目俾同工嘅時候咧，咁啊一路諗一路諗，啊諗到最嬲尾咧，啊都係呢個題目會好啲，咁所以又改咗佢，咁所以就請大家原諒啦。我諗有部分人咧都會喺一間英文字母 I 字頭嘅家私鋪買嗰啲家具嘅，咁我唔講邊間啦，好似宣傳咁樣嚇。咁呢間家私鋪開始嘅時候咧。有啲同出面嘅家私鋪有啲唔同嘅地方，有兩個特色嘅。咁第一個特色咧就係佢用一個好平嘅價格去售賣佢啲嘅家私咁無論係啲sofa書台嗰啲嘅書櫃咁樣咧都比出面一啲嘅家私鋪平嘅。咁第二個特色咧就係呢啲嘅家私呢間家私鋪同出面嘅家私鋪唔同嘅地方咧，就係出面嘅家私鋪咧係售賣啲。販賣一啲係以組裝好嘅家私，咁而呢間家私鋪嘅家私咧，佢所賣嘅家私咧係未組裝嘅，咁要賣到翻嚟咧，買咗翻嚟咧要自己砌嘅，咁亦都因為咁嘅緣故咧，呢間家私鋪所賣嗰啲家私咧，一定有一啲嘅說明書啊，或者係啲指引咧，去即係俾大家嘅，咁以至咧就我哋可以係即係教大家點樣砌。咁我咧就成日咧都有一個嘅毛病。我就係唔中意睇呢啲說明書同埋呢啲嘅指引，咁我唔知啲男士係咪咁樣噶即係通常都係男士係咁嘅，唔係有啲人唔係噶嘛，咁當然都有例外嘅咁樣。咁我中唔中意睇嘅，有好多產品，譬如一啲嘅電子產品咁樣有說明書有指引教你點用啊，點樣 set up 啊，咁我買翻嚟唔理噶啦，咁插電就咁就用噶啦，其實係。咁有一次咧，我就喺呢間 I 字頭嘅家私鋪。買了一件咧有門的書櫃比較複雜少少，咁開咗箱之後，咁咪砌咯，係咪？好似砌即係以前都砌過嘅啲好簡單嘅書櫃，咁咪開始砌。咁個砌砌下咧，發覺唔對路，點解對門裝唔到上去嘅咧？咁於是咧就死死氣咧，就攞個說明書指引出嚟望下啦，究竟即係點解咧？咁原來我都唔記得，原來發現就係唔知係對門啊左右門啊，定係上下點樣啲位置調轉咗。咁意思咧，嗰啲個螺絲位唔啱，咁螺絲位唔啱，咁當然梗係裝唔到嗰對門噶啦。咁所以結果係點樣咧？拆咗佢咯，再嚟過咯，其實係。咁所以有陣時咧， 嗰啲指引係好重要嘅，係可以話俾我哋聽點樣去做。咁我哋生活喺呢個嘅社會裏邊，我哋喺工作嘅工作環境裏邊咧，其實都有唔同嘅指引啊，或者唔同嘅嗰啲政策係處理唔同嘅事。咁做主耶穌嘅門徒有冇指引呢？嗱，我上次同大家分享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至到廿五節，講到耶穌就喺呢個黑暗嘅時代開始傳道，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然後跟住佢就呼召門徒繼續承繼佢嘅工作。跟住咧，然後喺馬太福音第五章至到第五章至到第二十八章開始咧，其實馬太就係描述緊耶穌嘅工作，即是教导人、传天国的福音和医治人，这个也是门徒要做的工作。其实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二十八章，耶稣有五个很重要的教导。第一个教导就是第五至第七章，我们称为登山宝训。而第二个教导呢，就是今天我们所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对门徒的教导来的。跟住第三個咧，咦？點解冇中間嗰個嘅？咁大家估下啦，可能係第三個教導咧，就係天國嘅比喻，就十三章咁大家都好熟噶啦，可能講緊係撒種嘅比喻天國好似芥菜種嘅比喻天國好似寶藏藏喺地裏邊嘅比喻咁樣。跟住問下大家啦，第四個第幾章？大家知唔知？第四個咧，第十八章。讲关于对教会的教导，天父不想在天国里面失丧一个，所以在教会里面，当有人得罪你的时候，你要走去找，你走去跟他谈，将他挽回过来目的。而被得罪的人呢，也都要从心里面去饶恕得罪你的人，因为天父不想我们一个失丧。而就做最后尾了，咦？怎么停了位置？教会，教会的教导，原来考大家是第五个教导是什么，不是第四个。第五个教导是什么？都是登山宝训，不过今次呢，就在橄榄山上面，第二十四章至到二十五章，是讲有关于末世的。嗱，这个五个主耶稣的教导有他自己的重点，亦都有他自己的特色。今天我们看这一章的经文第十章，特别是针对门徒所讲的，或者讲得清楚一点，是針對差遣門徒所講的，在他們的服侍，在他們的職事上面一個很深入的教導。這個也可以說是耶穌給門徒的一個指引。耶穌不會單單呼召了門徒，叫那些門徒做他的工作之後就停了下來。相反，耶穌在第十章這個馬太福音第二 個教導裡面，教導當他們做耶穌的工作的時候要怎樣，還有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可能有人心里面会问了，这段经文呢是刚才所讲，是针对差遣门徒所讲的。如果我还未是基督徒，我也不是主的门徒，这段经文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想当主耶稣差遣门徒的时候，在一些生命上面，有关生命上面的原则，或者一些的理想一些原则，一些东西，其实无论是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都是对的。如果你是基督徒，那这段经文是针对差遣门徒所讲的，就是说是对你们讲的。信徒和门徒有什么分别呢？信徒就是指那些相信耶稣的人，而门徒呢就是学生，就是跟随者。所以一个门徒，他不单只是相信，他更加是跟从神的人。一个门徒他就一定是信徒，但是他一个信徒就不一定是门徒。但我举个例子，如果我用一个球场作为教会做这个例子，在看台上的观众就是信徒，他们可能会在场边呐喊助威，但在球场中间全力拼搏紧全力以赴的那些就是门徒。刚才我读的那段经文其实是从第十章的第一节开始，今天我们只是选了第五节至第十五节来思考。其实从第十章的第一节至第四节，耶稣是叫了他的门徒来，然后马太记载了那十二个门徒的名字， 其實呢段聖經咧係承接緊第九章三十七、三十八節嗰個眼前嘅需要。耶穌講要收嘅莊稼多，做工嘅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嘅主出去打發工人出去收嘅莊稼。所以第十章其實係以耶穌打發工人佢嘅門徒出去收莊稼開始，意思係耶穌睇到禾場上邊嘅需要。然后叫了他十二个门徒来，跟着差你们出去吩咐他们。所以第十章的第一节至到十一章的第一节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完整的教导。今天这个完整的教导就是耶稣教导门徒，给门徒当他做耶稣的工作的时候那个指引是什么。今天我就会从第十章的五至到十五节，从三方面去思考耶稣给门徒的指引是什么。第一是優次，第二是信息，第三是態度。第一個耶穌給門徒的指引呢是優次，在第五至第六節，耶穌差這十二人個人去吩咐他們說，外邦人的路你們不要走，撒瑪利亞人的城你們不要進，寧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裡。当那些门徒领受了耶稣的呼召，然后开展他们的工作的时候，他们可能遇到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去哪里和向哪些人传福音。耶稣就说外邦人撒玛利人你不要去那地方，你不要去，去以色列人家。乍语听来呢，好像耶稣不让那些门徒向那些外邦人或者是撒瑪利亞人傳福音這樣。不過如果這樣講法呢，又好像跟耶穌的教導、大使命的教導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好像有矛盾，也都更加跟耶穌他所做的事好像有抵觸這樣。我們都知道耶穌不斷地接觸外邦人，在約翰福音的記載甚至乎記載耶穌是進入撒瑪利亞境裡面，那個經文記載就說他離開了猶太要往加利利去的時候必須經過撒瑪利亞。其實這條路呢不是猶太人會選擇要走的路，不過耶穌專登要必須要經過這條路，因為他專登要去找那個撒瑪利亞婦人去談到。其實在馬太福音早些的經文在第八章也有記載，有一個百夫長就去找耶穌求耶穌醫治他屋企裏面患了癱瘓病的仆人。耶穌稱讚這個百夫長，說以色列都沒有見過好像他這樣的信心。這個百夫長是什麼人？是軍人，是羅馬人，羅馬人就是一個外邦人。所以如果說耶穌不讓門徒和外邦人或者撒瑪利人傳福音的話，其實這個說法不是很正確的。其實耶穌在這裡講的是優次，是一個優次的安排，不是應不應該、能不能夠的問題。在當時第一世紀的歷史和文化之下，神的心意是透過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將天國的福音從以色列人那裡開始是延伸出去。而這個優次延伸出去的做法，在之後當我們讀到這個《使徒行傳》的時候，我們更加清楚看到耶穌吩咐他們門徒有這個延伸出去的概念和實踐。在《使徒行傳》一章八節那裡這麼說，當那些門徒使徒得到聖靈的能力的時候，他就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見證。而基本上《使徒行傳》整卷書基本上都是展現出這個延伸出去的概念。在一至七章讲紧使徒在耶路撒冷做见证，八章开始至十二章，当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受逼迫的时候，那些门徒就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的境里面。而到最后第十三至二十八章是讲安提亚教会差遣巴拿巴和保罗出去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当耶稣去讲外邦人的路你不要走，撒瑪利亞城你不要進，寧可去以色列家迷失一樣，其實耶穌是希望當時那一班可能是一些新手的門徒，可能是一班拿手不成勢的門徒，能夠清楚把握召命的優次， 去完成神嘅计划。呢个系一个优次嘅问题，唔系能唔能够、应唔应该嘅问题。今日我哋唔系活喺第一世纪，我哋又唔系犹太人，唔系以色列人，所以可能我哋嘅优次咧，就同经文里边所讲嘅优次咧，可能有少少唔同。不过耶稣教导我哋优次，其实是一个好重要嘅提醒。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优次是什么呢？什么是我们的优？什么是我们的次呢？人的生活和生命呢，就不可以没有优次，因为如果没有的话就乱了。好像在加拿大揸车那样，其中一样我很欣赏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当交通灯坏的时候，大部分司机啦，大部分啊，有啲唔有啲坏分子嘅系，大部分司机会点做啊 ？Stop 啦，系啦，好似 four way stop 咁样做噶嘛，有次序，好似优次咁样行噶嘛。我谂如果呢个情况喺香港、喺台湾、喺中国内地会点样咧？就好似咁样啦，结果大家都行唔到啊，所以冇优次嘅话就会乱晒龙。有位媽媽的分享咁樣講，啊，佢有四個細路仔，啊，啱啱仲有一對咧，就係啱啱滿咗三個月嘅孖胎嚟，啊，佢每日要煮兩餐，咁就個丈夫咧就煮早餐啦，咁媽媽又要接送兩個大仔翻學放學啊去一啲嘅上一啲嘅課外活動咁樣嘅，其實佢話呢種生活其實好容易令到媽媽咧崩潰，但呢位媽媽分享話。他说他只要将生活的优次摆得好的话，他的心情就不会被哭的 BB 影响到，而两个大仔也会自己乖乖地完成他自己的功课，家里面也要整整齐齐，这些一切就是跟那个优次有关。那个妈妈说，因为他们是基督徒的家庭，所以在他的价值观里面，上帝是最重要的。虽然他很忙碌，但是他早上七点呢，当喂奶的时候呢，就是他安静祷告读经的时间。他坚持每一天来到神面前，因为这个是他得力量的来源。有了神的话之后，他就知道自己的不足，也都知道呢在生活上面有些什么提醒，有些什么智慧。当他感到无力难过的时候，神的话语就是他的安慰和帮助。他也跟两个大仔去订立那些生活优次，玩呢在做完功课之后。所以当跟两个大仔订立完这些优次次序之后呢，两个大仔就知道呢什么应该做先，什么应该做后。而他完全呢，基本上完全都不用向两个大仔咆哮，这个我想做父母都会试过的了，叫他做这样叫他做那样。那两个大仔就会乖乖地去做完他要做的事。这些都是同一切都是同生活的优次有关。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生活的优次。做学生的时候读书啊学习是我们的优次。到出来社会做事的时候我们要在事业上面创一番天地，这个是我们的优次。跟着结婚生儿育女买楼了，这个可能是我们中青年期那个优次。到临近退休的时候，我们计划退休后的财务安排跟着怎样运用时间怎样保持身体健康这个可能我们的优次。到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到我们的仔女都有他们自己的仔女的时候，要帮手凑孙了，可能这个是我们的优先次序。我这样讲并不是说呢当我们在这个阶段要做这些事的时候呢，这些事不重要。其实这些事情在我们每个人 的人生阶段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呢，都占了很重要的位置。不过值得我们去想的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优先次序的安排，是基于一个什么的价值观去制定我们的优次呢？这个是一个更加深入的问题。我们是基于一个什么价值观去制定我们的优次呢？换句话说，我们生活的优次其实是反映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价值观是决定着我们生活的优次。我太太呢曾经呢投诉我没有送过花给她，甚至乎在结婚求婚的时候呢都没有送过花。顶笼呢就是她生日的时候呢送过一盆盆栽给她。所以啲女士咧啲記憶力都超強嘅，真係嚇。咁要點做啊？嚇、啊？補救係認罪悔改咯，係咪？咁所以咧喺今年嘅結婚紀念日裏邊咧，我就諗住去送一扎玫瑰花俾佢，仲要係十一支添。知唔知點解啊？係啊，我自己就係嗰支嘛，係咪啊？學嘢啦，如果冇唔識答嗰啲啊，男士啊，記住啊！咁我就去周圍去揾玫瑰花賣啦。咁、啊、我記得咧，教會上邊咧有一間Safe and Foods 嘅，其實係咁咧就走去啊。咁但係入到去咧，見到啲玫瑰花唔靚啊，有少窿啊，其實係咁啊，冇人買窿嘅玫瑰花㗎，係咪？咁又記得咧喺再上啲啊，拉街同埋四廿九 Avenue 咧有間花鋪，咁啊走去啦，咁走入去，咁走入去咧發覺冇玫瑰花喎、啊，有咩花咧？嚇、啊，菊花。不過其實菊花幾靚嘅，其實我幾中意菊花嘅，即係五顏六色啊，咁啊有一扎咁樣。咁但係冇理由諗啊結婚紀念日送菊花㗎，係咪？咁於是咧我又記得啦，喺好似喺邊間花圃唔知喺明街嗰度咧，明街同呢個King Edward 嗰邊咧，好似有一間花店嘅。咁我又走去睇咁樣。咁入到去咧原來只係得盆栽賣嘅啫，冇花嘅嚇。咁、啊、其實我內心咧都掙扎咗十幾秒嘅。好唔好再買盆栽咧？咁樣嚇，因為即係襟擺嘛，咁樣咁，但係認罪悔改啊嘛，咁冇理由再做翻同樣嘅嘢噶嘛，咁所以又走啦。咁又諗下，仲有邊度有花圃咧？又醒起喺 Victoria 街同埋呢個六啊幾 Avenue 嗰度咧，又好似有間花圃咁樣。咁我又走過去望，咁但係發現咧嗰間花圃咧，其實只係賣 grocery 嘅啫，其實係唔係賣花嘅。咁去咗咁多間之後咧，都揾唔到花賣咧。其實有少少失望嘅，不過我冇灰心，我冇放棄啊。點解啊？因為賣花好重要噶嘛，賣到花好重要噶嘛。於是我又諗起喺明街夾十幾 Avenue 嗰度都仲有一間 Safe and Food 喎，咁我又揸車落去，結果喺嗰度咧，我就買到一扎靚嘅玫瑰花。其實喺呢個幾鐘頭裏邊。我揸车来来回回，毫无怨言。点解？因为卖花俾太太，卖到花俾太太系好重要嘅事，一个好紧要嘅事。就因为呢个咁紧要、咁重要嘅事，佢就决定咗我嗰日下昼我生活嘅次序安排。嗱，我哋嘅生活，我哋嘅生命嘅优次，其实系反映紧我哋嘅价值观系啲咩嘢。嗱，每位弟兄姊妹、每位朋友喺我哋嘅生命里边。都有神的心意，都有神的计划。神在你每个人生命里面都有个照明，而这个照明在我们不同人生的阶段里面是不会变的，因为这个照明就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大使命是由我们信主的一开始，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在我们不同人生的阶段里面，只是有不同的演绎表达，或者是这个的实践的方法，这个照明甚至乎在葬礼，在生命礼赞里面都同样一样的是可以表达出来。在美国亚特兰大一间神学院的神学教授 Dr. Thomas G. Long， 他在他本书《伴他们歌唱基督教葬礼》里面他所说，他说一个基督徒的葬礼上面其实都在这里传扬福音。他说因为那位基督徒的一生，他是述说紧和见证紧基督在他生命上面的大能，所以就算这位基督徒在他的安息礼拜里面，其实都是见证紧基督在传扬福音。如果当我们认定照明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重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就会懂得怎样去安排我们生活上面的优次。我们可以看一下使徒保罗的一生，我们就会明白了。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那里这么说，使徒保罗说，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福音。所以在使徒保罗的人生里面，他的生活的优次都是以福音为先。他亦都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六节那里这样说，他奔跑不是无定向，他打拳不是打空气，他的生活的优次是有目标有方向的，因为他看重福音的价值，所以他以福音来定定他人生的优次。主耶稣当他差遣门徒的第一件事，告诉他的指引第一件事，就是教导门徒要把握照明在他们生命中的那个优次。第二个耶稣给门徒那个的指引是什么呢？就是信息，在第七节，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当耶稣教导门徒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那群门徒首先一定要对天国福音这个信息要有信念，要有期望，他们要自己经历过，他们才会传的。我的大女儿以前在一间化妆品公司做市场策划的工作，时不时都有些护肤产品的 sample 的，怎样可以提升肌肤里面那些什么酵素的抗氧能力啊，什么可以修饰毛孔啊，紧致肌肤啊，什么消除预防皱纹啊，防止衰老这样。啱啱使啊？啱，是啊，啱使。咁我大女就话呢，你有皱纹啊，你啱用啊，咁样。咁所以呢，佢就会俾呢啲咁嘅 sample 俾我嘅仔。咁但係即係我又唔信呢啲嘅产品可以防止衰老，我又冇期望要返老还童，咁所以呢我就冇用呢啲嘢，我都唔会做嘅，因为我唔信又冇期望。所以门徒当佢传天国福音嘅时候，同样佢首先佢哋係被天国福音改变，佢哋嘅生命是被天国的福音转化，是内里生命的更新。他们不是用外表的行为去表现他的敬虔，当他们做善事的时候，他们会躲起做，不是告诉人他做善事。他们不会忧虑，他们不会担心有没有工作，他们不会担心有没有食物，穿什么东西，穿什么东西，担心有没有玩，有没有得玩，有没有去旅行，因为他相信天父是会供应他们。所以耶稣的门徒，他一定是自己亲身经历和体验过天国福音带给他的改变，然后他们会传。我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大部分学生都是清贫学生，所以当有人知道在 Safeway 卖紧99 cents一只鸡的时候，大家都有些记忆了，是不是？后生那些就没有了。99 cents一只鸡的时候，就会告诉其他人，其他人就会扑去入货了。其实所以门徒都一样，因为他们是经历知道亲身经验过天国的价值，还有他们有天国的同景，所以他们就会同人分享天国价值是什么，天国同景是什么呢？当马太福音讲到天国的时候，其实是指到神临到他的子民当中作王的意思，是神临到他的子民当中作王的意思。在当时耶稣的时代，当讲天国近了，其实是讲紧就话神快要嚟啦，神嚟到啦，甚至乎神已经嚟到咁样，神要作王，要救赎佢百姓，审判罪恶，摧毁邪恶嘅权势，呢、这个就系天国近了嘅意思。耶稣看重嘅就系神临到佢嘅子民，佢嘅万物当中去作王，因为耶稣看重呢啲，所以当佢面对逼迫嘅时候，佢唔怕。面对死亡的惊恐和孤寂的时候，虽然他忧伤，但因为他看重神的救赎计划，所以他的心可以平静下来，可以欣然地去面对被出卖、被凌辱、和母亲分离、和被钉十字架那个痛苦。同样，当神在我们生命掌权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胜过一切的困难和苦难。在刚刚过去星期二那个的启发课程开始了第一课了，今次呢我们是采用一个叫启发新世代的系列，是由两位年轻人去主持的，透过一些很轻松啊、很活啊、很丰富的画面啊，好像在看电影一样，去探讨基督教的信仰。第一集那个主题呢是讲人生是这样，人生是不是这样啊？ 咁個主持人咧就問啦：啊，如果我哋剩翻24小時嘅人生嘅時候，啊，你會做啲咩嘢咧？咁喺短片裏邊咧，啊，被訪問嗰啲嘅人咧，好多人分享就話：啊，剩翻24小時嘅時候咧，啊，都係想同屋企人喺埋一齊。咁跟住呢個主持人咧就分享啦，佢話佢媽媽29歲嘅時候咧就生咗佢，咁但係生咗佢冇幾耐咧就患咗癌症。咁其實啊，對於一個30歲出頭、啱生咗自己小朋友嘅媽媽嚟講，佢呢個消息實在好殘忍啊，好震撼啊，同埋好難接受啊！從嗰日開始，死亡同佢嘅距離突然之間拉近咗。咁但亦都係因為係死亡咁真實、咁近啊，所以亦都令到佢媽媽開始問啊，究竟我死咗之後去邊度呢個問題，佢都會開始主動去揾答案。後來他去了一間教會，問了很多問題，什麼是生命，什麼是永恆，什麼是愛，最後他接受了耶穌成為他的生命的力量和他的依靠。由那一刻開始， 他就有一個很令人驚訝的人生。在當時來說，這位主持人說他媽媽的病已經沒得醫了，甚至乎切了一隻腳，很多人都不知道怎樣安慰他，但是很多人得到他的安慰。他沒有躺在病床上等人照顧，反而他去不同的地方去照顧跟他一樣患病那些人。這位年輕人，當這位年輕人3歲的時候，他媽媽就離開這個世界。我想這位媽媽為什麼可以在困難裡面仍然能夠有能力，可以活出一個很豐盛又令人驚訝的人生呢？是因为他认识和接受耶稣，神在他生命里面掌权，他就可以胜过一切的困难和那个的苦难或者那个恐惧。启发课程在接下来的礼拜二都仍然继续会有，我鼓励如果当中有想进一步认识基督教信仰的，我希望你来。弟兄姊妹，也都希望你为了你自己的朋友啊、亲人啊、邻居啊祈祷，邀请他们来这个的启发课程里面，等他们能够可以去进一步去认识这个基督教信仰。这个也是我将要所讲的第三点，耶稣给门徒的指引的第三点，就是第十章第八节，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什么是白白的得来、白白舍去的意思呢？作为一个门徒，应该是在登山宝训一开始时候所讲的虚心的人。虚心的人是什么呢？虚心的人好像一个贫穷的人，一无所有，他只会是依靠人家的帮助而已。当然这个不是指到生活上面，中文圣经翻译虚心的人在原文希列文是指到心灵贫乏的人。一个心灵贫乏的人，无论是多有钱、多有知识、多有成就、多有这个的人生经验都好，在他自己都知道，在他的心灵，就是他生命的深处，其实是一无所有。既然是一无所有，只能够依靠神的恩典和怜悯，这些就是虚心的人。虚心的人，他明白他经历神的恩惠、怜悯和平安，不是自己赚取回来，不是努力得回来的，这个完完全全是白白得来，这个是恩典。当讲到恩典的时候，我一定要提到公义和怜悯。怜悯是什么东西呢？是我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东西。好像我开快车，我不是的，我揸快车被警察捉了，说我超速，开张罚单给我，那我就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东西。怜悯是什么东西呢？我得不到我应该得到的东西，警察见到我的样子，他就说今次算了，下次不好了，这样。这个是怜悯。恩典是什么呢？是我得到我不应该得到的东西。警察说，见你这么赶，我不如揸车在你前面开路送你回家，这样。这个就是恩典。当然实际不会这样。神对我们都是，我们原先犯罪得罪神，按公义我们应该是受审判，但是神怜悯了我们。所以一个深深体会白白得来的人，他只会心存感恩，而不会以为这个是理所当然，是自己努力 賺回來，或者自己爭取回來，以致自己收收埋埋不跟人分享。跟隨耶穌的門徒都應該有這樣的態度，白白得來領受的恩典，亦都要白白的捨去跟人分享。得來這個字原文其實是用一個過去式，而捨去原文的意思是給的意思，給予給，他亦都是用一個的命令式的語句去講的，意思就是門徒在昔日子領受接受了這個天國福音，現在就要給出去給人，而不是自己收埋在自己裏面。作為耶穌的門徒，耶穌給門徒的三個指引是什麼呢？優次、信息和態度。主耶穌要我們把握我們每個人在照命主耶穌要我們把握我們每個人照命，去調整我們生活的優先次序。我們要經歷和傳講天國的福音，明白天國的福音的信息是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是白白得來的，我們也白白捨去。用回剛才所說教會是一個球場的比喻，今日現在你是看台上的觀眾，抑或在球場上面比賽的球員呢？我們一起祈禱。親愛的天父，我們再一次的多謝你，主，因為是你愛我們，你差你的獨生子為我們釘在十字架上面，今天我們才能夠得著這個福分，能夠稱為為阿爸父，能夠成為你的兒女。主，我們再一次多謝你，因為在今天的聖餐裡面，你讓我們再一次紀念主你為我們受死的大愛。主，我們求你幫助，讓我們去認清主你在我們生命上面的照明，以致我們今天能夠把握今天的時機，把握我們生活的優次，去侍奉你，去榮耀你，去見證你自己福音的大能。求你一路帶領，多謝主，垂聽我們的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阿門。